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心事。我们知道英国这近年来政坛上都有这个中共扩张它的渗透力，影响到国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的运作。那我们从前几天因为有一篇报道，我觉得蛮骇人听闻的，就是这个中国送给英国官员的茶壶，因为这个茶壶是中国的文化代表，茶壶竟然扯出了这个共谍疑云。我们请韵玉来介绍一下，因为《太阳报》的这篇报道讲这个茶壶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太阳报》它的报道本身没有很多的细节，
是。
那其实一般我们对《太阳报》要求也不会太高，
对对，它是八卦报。
对，那它基本上就是说呢，有一个官员，他也没有透露这名官员的背景，也其实也没有透露说这个官员是在什么时候拿到礼物，他又是在什么时候不小心把茶壶打破，然后发现里面的窃听装置。那总之就是这位官员，驻中官员，他要离任的时候呢，中方送给他一组茶具，然后根据报道，他非常喜欢这组茶具。尤其是如果要享用所谓的中华料理的时候呢，就会拿出来欣赏这样子，还有使用。然后有一天在洗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它打破了，然后就意外发现里面的窃听装置这样子。那现在看听起来好像有点诡异，然后可能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这个窃听装置是怎么弄进去的啊？等等。那后来也有就是在《泰晤士报》，就是算是大报，他的专栏作家有分享说，他其实也有听过一个故事，也是驻中官员拿到礼物，这是不是茶壶，但是忘记是什么礼物，然后里面也是发现，但是这位官员他有他比较谨慎，
是
他拿到礼物之后回去把这个东西交给情报安全单位去检查，那检查过程就发现有窃听装置，所以但是这位官员还蛮幽默的，他觉得既然要窃听，那不如就让中方都听到一些没什么营养的资讯，然后让他们花费力气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他就把这个礼物交给一个非常深入简出居住在一个偏僻地方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位朋友又有很重的地方口音，因为其实英国有很多不同的口音， 对，然后就是，然后这位官员就很幽默，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笑，想到这个中方人员要花多少时间去解开那个听到的各种奇怪，对，
那英语讲的是我们讲有点云淡风轻哦，其实这想起来蛮恐怖的。刚才讲的是英国驻中的官员，其实就是外交系统嘛，外交官员居多啦哈。他们收到的中国人送的礼物，竟然这种里面装的窃听器的这种情形层出不穷哦，这代表中国早就锁定了这些驻中的英国官员嘛，想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情报，他们平常在讲什么哈。他们在电话在讲什么？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代表他们其实做这种事已经很熟门熟路了，只是没想到会被发现而已。
我觉得这种事情难免吧，就是以这种政权他会做什么，其实发挥一下想象力，好像都不意外啊。
对对，所以以后我们该讲的是官员啊，看媒体人员要小心啊，不要乱收这个中国人送你礼物哈。搞不好里面都有窃听器。那我们回到最近最热的一个新闻，就是英国国会有一个28岁的研究员，他叫凯西，他涉嫌是替中共从事这个共谍，这个案件震惊英国政坛。要不要谈一下这个28岁的国会研究员凯西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主要是由保守党国会议员组成的，有一个国会内部的议员平台叫 China Research Group，中国研究小组，
是
那他的发起人呢？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就是第一次当官员的
入阁，是
入对，英国对 阁员的定义有点复杂，反正总之他就是进入中央部会当官员，内政副大臣，前外委会主席 Tom Tugendhat。那另外一位也是 CRG China Research Group 的代表人物，就是现任外委会主席 Alicia Kearns 科恩斯。这一位嫌疑人呢，他其实之前就是在这个 CRG 里面工作，担任研究主任啊等等的，那实际上也扮演了为相关议员扮演了幕僚的角色。那他其实他算蛮活跃的，那人脉也广，发生这件案子的确是很惊人啦，至少在这个中国相关事务圈里面知道他的人是蛮多的。
那我就问一下玉玉一下，其实英国的国会幕僚，我们知道台湾我们都知道，其实国会助理最近常看到一些新闻被告的也有啊，那什么助理费缴回去的也有。其实英国的国会幕僚其实对这个国会议员的影响力大吗？
当然你要看他就实际上是对每一位议员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那这一位呢，这一位凯西
他算是很有影响力的啊。比如说这现在这个 Alicia Kearns 他当上外委会主席，其实这位嫌疑人也算是幕后一大功臣啊。
就是等于说他帮助科恩斯当上外委会主席。那我们看看这一次当然有些那个英国政坛对这个案件的反应呢，他们甚至真的是下巴掉下来还是怎么样？
当然是很震惊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层面，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首先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现在这一位嫌疑人还有另外一位嫌疑人，另外一位嫌疑人他据说是一名学者啦，年轻学者，那他们现在都是在被交保的状态，那也没有还没有被具体的罪名起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Times 独家揭露之后呢，其实绝大部分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指名道姓，就是一再甚至把他的很多照片都把它公布在报纸上。那照片也还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人，好像变成说其他曾经跟他一起合照的人好像也染红了嘛。总之CRG 他这一个团体他其实是在英国政坛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多法案跟中国有关的背后有他们的在推动。那其实也包括说对台湾也是相对友善的。所以你说因此这件事情它某种程度也影响了 CRG 它的名声。那这个其实对所谓的我们对北京采取比较强硬立场的人而言，或是对台湾而言，这是否是一件好事，其实未必。
那因为就你掌握的资料，他说这个涉嫌当共谍，可是具体的 detail 的细节，他到底是比如说他提供资讯给中国方面吗？还是说他们有一些交换？还就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详情，
目前都没有相关细节。但是据说也不一定是真的，提供什么样了不起的
机密资料什么？
对，机密资料。对，
我有看到一个也是写报道分析的说，应该是英国一个国会议员讲说，其实被交易的资料不一定是机密或最高机密了哈。可是呢，这个跟网络影响力有关，这个也跟所谓国会内部的人有什么想法那会跟谁接触有关。就是说，也许他假设真的有提供资讯给中方好了。那这不一定是最高机密，可是可以让中方了解到说，英国国会内部人在想什么，他们的判断是什么。
该怎么说，现在好像谍影重重之下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现在都不能排除任何剧本，更何况我们也不是实际上去进行调查的人。
对，
有可能他其实中方想要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去打击 CRG 的影响力。这一个嫌疑人有可能他真的也不是共谍。你如果说从他，因为你知道这个新闻一出，其实所谓的对中强硬的 团体包括国会议员组织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然后就可能会有处于竞争关系的一些个人或者是组织就开始说，哦，难怪哦，难怪我们推一些法案都不会成功啊，就是原来是有人在搞鬼等等，就是好像，然后还有更无聊的那种记者，女记者说，哦，我曾经在社交媒体，就是那个类似约会
网站
之类的，对，就是还被他搭讪，好可怕哦，就是逃过一劫，就是那种就开始来蹭，然后
大家都来蹭新闻的，蹭热度这样，
对对，很莫名其妙。这个案子它可能是有很多层的。那你说那个机密性资料的机敏性，其实对从事情报活动的人来说，有些资讯看外人看起来是没什么意义的，甚至也没有被列为机密。
对，
但是对就是从事情报工作人来说，他可能有助这个资讯有助他们去拼凑事情的图像。去了解，就是说有时候情报是一种你如何去解读，如何把不同的资讯整理出一个有意义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的资讯，你从中看出说，欸，它其实可以推断出更有价值的情报价值的资讯这样子。
我刚才在想，有没有可能说真的他凯西也提供不了什么机密，可不可以提供的是这个国会议员喜欢吃什么，他的感情状况，婚姻状况，
这好像就已经有一点夸张。其实我在猜有一种可能的剧本是说，他或许把资讯分享给一个他认为是友好的人士，结果这个资讯不知为何就落入了就中方
的手上。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韵玉是认识凯西这个国会研究员，这可能是全台湾唯一认识这位疑似共谍案男主角凯西的台湾记者。因为你就谈下来，撇开这个共谍案爆发之前，你之前跟他私下接触，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开大绝招？我觉得
全台湾唯一认识这个英国疑似当共谍的国会研究员凯西，我们算是认识啊，可能就平常有互动哦。对对，因为要不要谈一下他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就我就是要先发一个自清声明，就是我不是任何嫌疑人，任何案件的嫌疑人。
对，没错，没错，对。对，这个不算好朋友，就算是认识嘛，认识而已。对，
我必须说了，像甚至是 Times， 他的一些相关报道，如果是从你可能知道一些相关情况的人来看的话，他其实有一点偏的。他有一点偏，
怎么说？
那偏，例如说他会去形容说，这个嫌疑人他多么的活跃于各种社交活动啊，然后什么举办一些喝酒派对什么的，那个好像就是描述的好像有点
在我看
来好像有点不堪这样子。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你知道英国人有时候聚会交换一些讯息，会去 pub 这样子喝个酒，
对
这样子。那中国事务相关的圈子呢，就是不定期会办这样子的活动嘛，那就看你要不要去参加。
对对，
当然你有没有被邀，当然是也算是一个指标啦。但是那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个人会觉得，当然一切都还在调查中嘛。
对，
就值得商榷啦，因为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他其实他说的一些话呢，他的一些分析。我觉得他算是头脑算清楚的人，
头脑清楚，
然后其实也推动了一些我们可以称或许可以称之为有台的一些事情。我们要说阴谋论，说哦，他背后有更大的企图吗？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要阴谋论发挥想象力的话，那当然就是已经是可以无限制发展剧本。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是以单纯以个人利益来考量的话，他是否愿意冒这个险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中方做这些事情，我是会打个问号的。大家好，我是中央社驻伦敦特派员陈韵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对，韵刚才提到说头脑清楚， 他算很会社交吗？你的感觉
还蛮，人缘还不错啊，
人缘不错嘛，好，蛮会交朋友。那他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从你这边打探一些消息过啊什么的？
我觉得打探消息是大家都会做的事吧，
就我可能问一下两岸情势啊，或什么样之类的，还是
相互都会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人在讨论说，在这个谍影重重之下，有些互动的界限你到底要怎么抓？
对，那条线要拉在哪里，比较才不会就惹人嫌疑嘛？哦，因为一直跟他只是一个，我们讲就是认识 acquaintance， 就是点头之交、泛泛之交啊，不至于到说哈，不是那种就是 buddy buddy， 就是
拜把兄弟。
对啦，没有没有，就是认识的泛泛之交的一个人哦。好，那我们大概知道说他这样的一个人哦，但到底现在到底，因为最后调查结果也还没公布出来嘛，哈，就他到底是不是共谍，这个还要有待后面的一些调查的公布哈。好，那除了凯西这个人哈。凯西是国会研究员，他可以影响到国会议员的一些判断决策。现在是连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也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就是我们的统战部，跟中共统战部有关哦。这英语的报道提到，为什么连候选人都跟中共的统战部扯上关系啊？
这好像也不意外吧？因为中方长期以来都会试图在英国政坛培养各种影响力网络啊。
那因为讲个故事，就是两位候选人，我记得是两位候选人嘛，对不对哈？然后那他们被好像被查到说被军情五处，就是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哦，有发现有两位候选人议员候选人跟川普有关哈。那这过程这个内容，
其实就是说，因为预计明年要大选嘛，
对。
那各党当然就是会开始你名单要推出什么样的候选人，那其中就 MI5 对党部提出警告说，他也只是示警啊，说哎，这个相关候选人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最终要怎么样处理这些候选人，那是各党部的事、啊、
他说的问题是指哪方面的问题？我记得是保守党，对不对？两位议员候选人，
保守党，对啦，那个新闻是报保守党，
对对对。
但是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要提到说，之前大家还记得是有一位叫 Christine Lee 吗？
对对，李珍居，英国的
李珍居，
对,
对, 对，也是和所谓的统战部门有关嘛。然后那个 MI5 还因此罕见向国会发出示警，
军情五处会向国会发出示警，他一定是要掌握到什么东西？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说，哎，我觉得谁好像有问题？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就你了解？
就相关报道蛮多了，就是他秘密运用来自中关香港的资金涉入政治，对，涉入政治干预活动嘛，然后也安插儿子在一个工党籍国会议员办公室任职啊。
那么翻成白话就是说，那个国会议员候选人或者这个李珍居律师，他们有拿中共那边的钱，不管是香港方的还是这个统战部，有拿钱去投入一些干预英国选举的活动，这样解释对吧？
或者是就是培养，因为其实那个情报，英国情报单位也有警告过，就是中方他是愿意放长线钓大鱼。可以从那个可能刚出道的政治人物就开始培养起。
对，那等于这个军情五处，就英国情报机构也跟国会示警，那后来这个保守党也做了一些处理了嘛。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国会议员候选名单的话，就是说所谓他们有个人才库，然后从里面挑可能就是可以来参选的。那这个案子 MI5 是直接向党部示警啊，因为这是党部的事情嘛，他们还在推候选人。对啊，对啊。
我们讲情治单位或是相关单位，其实他们平常都有在养一些县民或是所谓的联络人也好。那当然，刚才提到是可能是给资金，有可能请你吃饭哦。其实某媒体在海外，我们多少遇到类似的情形，你会发现，我这样讲，我会不会？这也不算涉嫌泄露机密吧，一些国安单位的人会来接近媒体工作者，尤其我们都派在海外，会请你吃饭跟你聊聊，你说聊什么机密吗？好像真的也没有，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机密可以分享，有的话我们也不敢讲，那他们也不会跟你分享什么机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起头的过程，他想跟你搭上线，可能跟这个案子有点像，可能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人想要跟着英国国会的人候选人也好搭上线，那搭上线是第一步啊，谁知道接下来会干什么？ 接下来可能变定期的吃饭、嗯、或者说约出来打个高尔夫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凡事的第一步开始，如果及早可以做个判断，就不会免去后面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像有这个军情五处，他们情报 也非常的灵光，非常的来得很快。
但是这些情报部门他们也坦诚说，其实他们中国事务相关人才是不够的、哦嗯、但是相关案件又暴增这样子。
相关案件暴增，你这句话讲得很耐人寻味、嗯、什么叫相关案件暴增？
曾经就是相关首长不是有说，这也是公开的一个资讯吧、嗯、就是投入的资源、嗯、应该是去年还是反正就是近年的事情，投入就是调查中国相关案子的资源，是往年的可能数倍，或是七百八倍之类的。哇，
这个代表说，其实这个中共在英国的渗透力量越来越大了，所以英国也不是吃素的、啊，他们一些情治单位当然也掌握到一些讯息，英国早就知道这方面的这个态势可能慢慢在演变，所以英国国会的情报安全委员会七月有发布一个中国报告，某个程度就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报告的重点呢？
当然就是中国已经渗透英国各领域，非常多领域。嗯，透过各种管道去试图发挥影响力，还有取得资讯，它的管道是包括公开和秘密的。嗯，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针对这一方面，报告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相关情就是英国的情报单位一直以来花比较多心力在调查或是侦测中国透过秘密管道试图取得资讯，还有发挥影响力，但是其实透过公开管道做的事情反而是相对好像被忽略了、啊、但是中国是可以，其实很多事情是透过公开管道，
比如什么呢？
比如说它可以是公开管道，例如像你如果设立孔子学院，这看起来是公开的事情嘛、啊、
对对，
那他在这个招牌之下做的事情不见得说都会被注意到。
对对，
或者是说一些学术合作啊，研究，这些都是公开的嘛。嗯，或者是说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标案。
对，等于说这些看起来无害的公开的一些活动反而过去都被忽略了。那这个报告出来之后，英国政府的回应呢？他们打算做怎么样的反制的措施吗？
那政府回应大概就是也没什么惊喜之处啊，就说甚至又再说了一次，说这个情报委员会很多举的这个例证呢是已经是过去的，就是在政府今年三月发布新版的所谓那个什么外交安全国防政策综合检讨报告更新版之前，白话来说就是好像引用的一些资料都是过期的。那其实呢，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去预防。那当然就是也是要讲好听一点说，所以我们国会跟政府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也非常感谢我国会议员的这个监督，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这样感觉是一堆屁话，就是没有。当然，可能政府想要做一些事情，他不会真的然后在公开场合讲。也许他们就已经交办这个情治单位做一些动作了哈。但目前听起来好像的感觉是官方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在国会哦。因为可能今年也代办过国会，其实在国会大家很难想象国会的幕僚或助理，大家觉得说、欸、他就只是可能跟记者媒体啊混在一起啊，打打屁吃吃喝啊，其实某个程度他们也是沦为这个所谓的境外势力锁定也好 target 也好 的一个可能的对象。因为国会幕僚国会助理他是对国会议员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甚至我都讲白好了，以前有些那个一些密件的我们的新闻独家来源，那些密件、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也是国会助理留出来的，你知道吗？留给记者留给媒体，让我们成就我们的独家、哦、所以国会幕僚或助理他们可以掌握到的一些机密的资讯，我觉得还是有的、哦、那看他怎么去运用、哦、如果他我觉得留给媒体还好，就是变成新闻之间的竞争嘛、哦、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留给境外势力，我觉得那个问题可能就可大可小。那运要不要谈一下，就这次的共谍案其实还有个余波，刚才也提到孔子学院，现在英国越来越害怕孔子学院了嘛，对不对？那他们做一些怎么样的替代性的措施呢？他们还是需要认识中文啊，中国文化。
孔子学院这件事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从国会议员，包括这个中国研究小组 CRG 这边来的，他们一直很关注孔子学院的这个议题，然后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啊智库也一直很关注。那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我之前有写一些相关的东西。孔子学院在英国的华语教育甚至从 中学开始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范围太广了，而且它的这个深入的程度
是，
老实说你一时半刻你要跟它断绝关系其实是困难的。那当然政府在这个舆论压力之下还有的确是有一些安全考量，但是他的说法你又可以看得出来又有一点某方面来说有点取巧，就是说避免政府资金流入孔子学院。意思是说政府本身他的资金直接流入孔子学院。
对。
那还有就是说我之前问了一个什么华语优培之类的，就是说从中学开始就是培养华语能力还有中国事务的能力。
对。
那这个政府的说法也是说我们要跟他断绝所有连结。但是问题是你仔细一想，你这个资金不是政府直接流入，那他有可能透过别的管道去流进去。那另外就是说，就是我们要从别人的角度来想这个事情。今天你如果是教育单位，突然跟你说你不能有孔子学院，
对，
那请问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替代？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现实。如果说台湾靠自己的力量，其实有点难去完全去取代孔子学院。我觉得大家去想那个规模，这个不是说我们每年派零星几个老师就可以解决，你有可能要去跟别的可能友好国家合作，或者说可能要有一种比较创意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在台湾在英国主要是透过大学跟大学之间的合作去做这种华语推广。我不要说侨委会系统，因为侨委会系统其实主要还是面对在各个国家的华裔，主要或者是台侨，其实我们的主力在海外推华语教学的主力其实还是教育部系统。那现在是主要是这个大学对大学，你要怎么把它提升到政府对政府这种比较就像我那个前几天有采访那个来英国访问的教育部次长一样，如何提升到政府对政府的层次，用一种比较就规模比较大然后比较有效率的制度性的合作方式。英国目前看起来其实还没有真的非常积极主动的和台湾来谈这件事，也就是说其实双方必须做可以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我在猜有一种现在看起来有这样的趋势啦，就是说孔子学院因为他现在才太恶名昭彰，那他之后有可能就会变成 rebranding， 就是他怎么要重新包装，
换个牌子上市哦，可能会改名叫孟子学院呢
之类的。印象中好像美国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说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重新包装上市的产品。對對對，我们就继续看啦，因为我们除了要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打算做什么之外，还要看看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前一阵子英国其实派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教育访问团到中国去，去拓展就是双边的教育合作。对英国来说中国是很重要的市场。那我有听知情人士表示的，其实如果说要完全禁绝孔子学院，中方是有一些他有一些 leverage， 就是他可以施展一些手段
影响力的，对对对对，
去反制英方的。所以这整件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说我今天对啊我们要来欢迎台湾老师，而且英国从来也没有不欢迎台湾老师啊。对，所以就是说你技术上你要怎么样的去落实，你政策上怎么样去规划去执行，这个反而才是重点。不然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看到就是令人心情为之一振士气令人振奋的这种报道，然后就说要引进台湾老师来取代。这个问题是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不容易啊，不容易。我每次希望看到有没有福尔摩沙学院啊齁 在欧洲，在，但这涉及到层面还很广，但至少我觉得这个目前这样整纵观看来，我觉得至少包括英国在内，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已经觉醒，已经察觉到说，不管孔子学院也好，或是跟这个他们的国会幕僚、国会助理接洽的这些中方的代理人也好，他们都不单纯，可能都是另有所图，我觉得慢慢会，
我们也很不单纯，对不对？
我们在海外是很怕被别人接触，你不知道他请你吃饭要干嘛，你知道吗？他问东问西，你跟他吃完一顿饭，他对他的单位老板的报告已经打好了，写的跟真的一样哦。我就是刚刚那个记者讲了什么什么，就是我刚才怎么扯到这里，就说，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就是欧洲。普遍来讲，越来越多国家察觉到，对，要对中国要更加警惕，那接下来就像英语讲的，台湾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些什么事，这许是我们的一个利基点，如果欧洲国家对中国越来越防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认识台湾，能做的一些贡献，我们今天很谢谢英语跟我们分享，我们很关心英语的这个普通
安危吗？
安危是一个，还有他这个友人的acquaintance 这个泛泛之交凯西他的下场，如果他最后真的是被判是共谍，你真的会傻眼，对不对？
对，我应该会蛮傻眼。
那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你知道，你要检查你家有没有被装窃听器，或是什么之类的。你的包包送你的礼物，你要拆开看，会被他送过你一个纪念品，打开里面有装窃听器。我们希望不要到这样。好，今天也谢谢云跟我们分享，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共谍疑云会怎么发展。好，谢谢云，谢谢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按赞分享，那共谍在英国还会怎么发展，我们继续看下去。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